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3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话，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会在星期五1月13号的峰会中讨论共同安全问题以及全球的经济。这位美国官员说，这两个亲密盟友之间的会谈可能包括对他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实施控制。这位官员还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与日本密切合作，并认为即使他们的法律结构不同，但亦都有相似的愿景。这位官员补充说，支持对中国半导体出口控制的国家和重要参与者越多，措施就越有效。美日两国将会讨论技术以及保持我们自身优势的重要性，并确保我们采取适当的控制和保障措施做到这一点的重要性。这一位官员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星期四1月12号在华盛顿说，他希望2023年美中能够一起为两国关系共建护栏，确保两国竞争和平并富有成效。坎贝尔亦都强调，2023年美国将继续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关系。坎贝尔是在华盛顿致富一场有关2023年印太地区前景预测的研讨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说，去年年底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印尼的会晤为两国关系设置了底线，而今年他期待为两国关系设立一些护栏，或许2023年是设置一些护栏的时候了。尽管我们认为美中关系的主要特征将继续是竞争，但我们希望这个是富有成效的和平竞争，我们非常希望将它导向对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利的领域。坎贝尔说，2023年美国将继续加强与印太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其中与日本的关系继续扮演基础。我认为我们非常想表明美日关系是基础，我们希望继续下去，我们不会就此止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12号通过一项法案，目标为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储备石油。这项法案接着下来将会送交参议院等候表决，这个是美国国会这个星期通过的第二项与中国有关的重要议案。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正式成立一个专门特设委员会，重新评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众议院星期四上午以331票支持、97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法案，禁止将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的石油出口到中国。尽管所有97张反对票都是来自民主党，但有113名民主党人加入共和党的行列，表决支持这项立法行动。这项名为保护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免于中国利用法的议案，限制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出的石油不得贩售给任何受中国共产党控制所有或影响的实体，除非能够确保这些石油不会出口到中国。法案接着下来将会送交参议院等候表决，目前仍不清楚这项立法措施是不是能够获得到以民主党为多数的参议院的支持。我们亦都知道中国正加大力度从俄罗斯和美国购买原油，增加它的自身储备。中国批评英国和日本星期三1月11号签署的一项防务协议，该协议可能会允许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队。伦敦和东京都将中国描述为亚太地区的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对记者说，亚太是和平与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中国是各个国家的合作伙伴，不是任何国家的挑战。汪文斌补充说，有关国家开展防务合作应当有利于增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不应该制造假想敌，更加不应该将集团对抗的旧思维引入到去亚太地区。该防务协议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英国首相新伟成在伦敦签署。伦敦塔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堡，里面陈列着皇冠上的珠宝，两位领导人共同参观一套日本武士的盔甲，这个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于1613年赠送给英国国王之武士的纪念英日之间的第一个贸易协议。 該防務條約正式名稱為互惠准入協定，是於去年5月份原則上達成一致，這個是日本首次與歐洲盟友簽署這類協議，而作為美日安全條約的一部分，成千上萬的美國士兵駐紮在日本。新委成的辦公室一份聲明中說，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中，民主社會在應對我們這個時代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戰時，繼續肩並肩企在一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中國官方傳媒當地時間星期五報道稱，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敦促英國政府停止發表所謂的香港問題半年報告。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1月12日在一份聲明中說，英國的報告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嚴重踐踏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英國政府星期四在提交給國會的一份書面聲明中，發表了有關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最新報告，批評中國政府對香港自由的系統性侵蝕，以及當局對言論自由的打壓。這份報告每6個月發表一次。在另一份聲明中，香港政府星期四晚間表示，港府駁斥了英國報告中的惡意詆毀和政治攻擊。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聲明說特區政府再次敦促英國遵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立即停止干涉香港特區事務。美國政府星期四發表的數據顯示，美國12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漲幅再次放緩，這個是 CPI 在2022年年中達到40年高點之後連續第6個月下降。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稱，上個月消費者價格指數折合成年率增長 6.5%， 低過11月份的 7.1%， 亦都大幅低過去年6月的 9.1% 的峰值。12月份的價格較11月份小幅下降了 0.1%，但是目前的通脹率仍然高過美國央行聯儲局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 2% 的正常水平。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创办的一传媒被当局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2021年6月底被迫停运，其后是被清盘，股票停牌超过18个月之后被香港联交所下令退市。星期四凌晨开始，一传媒正式除牌，结束23年上市公司的地位，接近1亿美元的市值是被蒸发，股票沦为废纸。有学者分析，一传媒因为国安法被清盘，继而被联交所除牌，代表旗下曾经是香港最畅销的苹果日报都是完全消失。持反对声音的传媒是处于恐惧之中，而股票持有人的私有的财产亦都不受保障，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6月底，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成为首位被控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传媒机构老板，还押至今超过两年。2021年6月底，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和《一周刊》等网上媒体因为国安法被迫停运，其后被清盘，股票停牌超过18个月之后，今年1月初被香港联交所下令退市。星期四，即是1月12号凌晨开始，一传媒正式被除牌，结束23年的上市公司地位，接近1亿美元的市值被蒸发，股票沦为废纸。曾经在《苹果日报》特发组担任侦查组记者四年的关振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传媒在联交所被正式除牌，只是形式上在财经层面一间上市公司消失了，但是他觉得苹果日报求真和追求新闻自由的精神不会被消失。
就算除了牌都在财经上好像没了一间公司一样，但是其实是消除不到的嘛，他的新闻和他的那个追求求真的新闻精神。或者一種新聞自由不會消失，我覺得不會消失。
關振海表示，在《蘋果日報》工作期間學習到很多處理偵查報導的技巧和新聞的態度。
偵查類的工作咯，即係譬如一啲高官做劏房啊，又或者係高官霸地啊嗰類嘅偵查工作比較多啦。咁梗係學到好多偵查嘅技巧同埋即係嗰種新聞嘅態度咯。
《蘋果日報》一年半之前，即係2021年6月底，因為國安法被迫停運。半年之後，網媒立場新聞辦公室亦都被國安警大舉搜查，前任總編輯鍾佩權同埋前處理總編輯林少彤被拘捕，更加被控以涉嫌發布煽動刊物罪，立場新聞即時停運。至到去年2022年初，引發眾新聞等多家網媒的結業潮。2019年創辦獨立記者平台志的關振海坦言，在國安法觸摸不到的紅線之下，確實有恐懼過，但是他認為香港是自己的屋企，這個地方是不是要去到完全沒有新聞呢？他認為獨立記者在香港仍然有一定的角色，他堅持擔任記者的初心，以保障公眾利益為報導的前提。
我由入行第一日開始，其實我的上司教我，其實什麼新聞才是重要，其實都是四個字的公眾利益。如果是涉及公眾利益的話，那我想有很多東西都交給法庭處理，即是如果可能國安理由是大於公眾利益的，那咁就係扭曲咗我即係咁多年嚟嘅一啲睇法嘛。咁如果或者係呢啲一事業俾我嘅信仰嘛，咁我有得做嘅空間都繼續做咯。我覺得香港新聞仍然係有得做嘅，只不過係你而家係的而且確係有啲都啲唔明朗嘅紅線底下，咁我哋唔去觸碰。
記者問及一傳媒在香港聯交所被除牌，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形象有什麼影響？關振海表示，他有留意國際傳媒的相關報導，一傳媒的情況在海外好像是從來未發生過，他認為造成的影響目前難以估計。
國際形象這個大家都會知道，你如果是一個上市公司突然間被人凍結資產，然後除牌呢一種，其實我睇到都好多關於外國媒體或者資深嘅傳媒人都分析過，其實呢樣嘢都好似係未發生過，即係喺海外。咁呢件事喺香港發生，咁我就暫時其實係好難評估到，亦都量化唔到佢嘅影響。我諗個影響可能會之後慢慢會出現啩，我唔係金融界嘅即係嘅專家，我就唔敢講。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传媒星期四被联交所正式除牌，背后的原因是当局根据国安法的执法行动直接相关，股票持有人的私有财产在国安法下不受保障，他认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很大的伤害，
直接是损害了很多即是股票持有人那個的私有產權，即是現在變成一毫子都沒有，而那個的即是傳媒總體的值是7億6千多萬上緊，而黎智英是佔了5億多的，所以變成這班人的財產是可以因為國安法的執行令到他們化為烏有，這個其實就等於充公一樣。所以变咗呢个对于金融中心地位嗰个嘅保障系基本上系只要你系被视为犯咗国安法呢、這个即系、就是、有关部门执法嘅时候咧，你嘅噩梦就开始了。
杜耀明表示，事件反映国安法之下，香港联交所唔能够保障上市公司嘅利益。
联交所系保障唔到你。他說除牌就按照那個規定，你一年半沒有服侍的話就除牌，所以變成整體來說，所謂投資者的保障在這裡來說是一個最壞的示範。
記者問及國安法實施超過兩年半以來，一傳媒被聯交所正式除牌，《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持反對聲音， 規模較大的傳媒相繼停運，對香港的傳媒生態造成乜嘢影響？杜耀明表示，一傳媒因為國安法被清盤，繼而被聯交所除牌，正式代表旗下曾經是香港最暢銷的《蘋果日報》都完全消失。其實相關的影響在一年半之前《蘋果日報》被迫停運的時候已經產生，其他持反對聲音的傳媒都處於恐懼之中。
咁一年半之前咧，其實都引起一個好大嘅震動啦，就係話一啲嘅會講一啲反對聲音，特別係講明自己係抱一個批評對政府係抱個批評嘅態度嘅傳媒咧，其實咧都係會有咁嘅恐懼。咁一係咧就自己收檔，一係就好似立場新聞咁咧，係被逼咧係收檔咯。咁所以《蘋果日報》其實佢本身咧喺個財力物力，以至喺嗰個嘅法定嘅地位，因為咧上市公司嘅一個主要業務咧，理論上咧係應該係受到最大嘅保障。但係假如連《蘋果日報》都唔能夠受到呢個應有嘅保障嘅時候咧，其他咧就更加困難咯。
2020年6月30号深夜，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同年8月，警方大举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指控他涉嫌干犯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12月底被还押至今超过两年。2021年5月，时任保安局局长、现任特首李家超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冻结黎智英在一传媒超过七成的持股，同埋苹果日报三间公司的资产，声称有理由怀疑有关资产是相关罪行的财产，不过没有公布详细的证据。同年6月，警方再次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拿走至少40台储存有新闻材料的电脑，拘捕时任行政总裁张剑虹和苹果日报多名高层编采人员，一传媒经营环境急转直下。6月底苹果日报宣布停刊，一传媒所有网上媒体亦都全部停止运作，一传媒的股票亦都停牌，停牌之前每股报价港币 0.29 元，市值折合大约是1亿美元，一传媒的银行户口亦都被冻结。2021年9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公众利益为由，引用公司条例向法庭申请将一传媒清盘。同年12月，高等法院颁令一传媒清盘。由于一传媒停牌至今年1月已经18个月，无法达成复牌条件，被联交所下令退市。一传媒股份星期三，即是1月11号在香港联交所最后上市，星期四，即是1月12号凌晨被除牌，正式结束23年的上市公司地位，接近1亿美元的市值被蒸发，股票沦为废纸，最大股东黎智英的七成持股，市值接近6500万美元的身家一夜间消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当局在全面放开疫情防控满月之际宣布的疫情数字是令人惊讶。在医院爆满、火化场大排长龙的场景当中，民众得到的数字是全国一个月共确诊12万，累计死亡30例。这样的数字令到民众和国际社会无法接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数据公开之后举世哗然，因为这个数字与连日来中国国内传来的大量同文并茂的文字音像资料以及是民众感知的差距有天渊之别。发表这个消息的网页新闻的评论区瞬间成为了大型翻车的现场，顺手黏来的几个跟帖夸得我都不好意思，全国死的人都是在我们的镇上面，关键是狗亦都不信，这个的是简直就是在度侮辱紧我的智商。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此低的死亡病例数字不符合主要流行病学家的预测模型，而现实当中重症监护室爆满、火葬场不堪重负等等的迹象，以及一些人公开表示他们的亲人在感染新冠之后去世，这个情形亦都同统计的死亡病例数字出入好大。 华盛顿邮报根据中国多地卫星图以及系同受访者的描述报道，火葬场排队等候亲人火化是近来各地都出现的现象，所以中国疫情的真实规模和政府发布的信息不符。中国工程院在他们的官网上披露，仅仅是12月15号至1月4号之间，总共就有20名的工程院院士逝世。中国知名工资张立凡转引是国内死者亲属揭露，现时医院在公开造假，而且逼你配合造假，你是不是想闹事？死亡证只要写上新冠就要经医院核查，如果核实还要上报市委建委，市里面要报省里面，省里面要报国家卫健委，你是不是想让你的母亲火化？张立凡说，这个应该是全国医院的统一操作，防控放开了一个月，死亡是30人的数据大概就是这样出来。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认为，中国隐瞒疫情数据不足为奇，但是能够将数据造假做到如此离谱的程度令人有些难以理解。魏碧洲表示，不知道这个是中共体制内有人出来做高级黑，在国际上公开污蔑中国的名誉，还是他们真的是在做一些奇奇怪怪倒行逆施的事情，这个的数据简直是完全不可以信。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说现时要开放的时候，所有国家都将门关起来的时候，或者是半开住。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对于中共为什么不惜牺牲自己的信誉以及公信力，将死亡数据造假到如此离谱的程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是中共惯用的搞浑水策略。他说，反正是要讲大话，那么干脆就是讲大一点，越大越好，因为如果方言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地步，这样一般人在推测估计真实数据的时候就会受到想象力的限制，反而会给出一个比较低的估计。胡平说，官方知道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数据，他亦都不指望其他人会相信，他就只是想水是将水是搅浑，只要死亡的数据成为了哪一个亦都讲不清楚的无头案，当局的目的就是部分达到。中国政府肆无忌惮的数据造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心。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认为，中国目前公布的数据在入院人数、重症监护室入院人数，特别是在对死亡人数方面，未能够充分反映这个疾病的真正影响。他表示，中国的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定义非常之狭隘，声称数据不符合疫情蔓延的实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新冠病毒在中国快速传播，而大家却是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他说，我们继续呼吁中国提供更快、定期以及可靠的住院和死亡数据。中共官媒指责世卫组织向中国索取数据未果，彻底倒向西方，向中国发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亦都不指名地批评中国，话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配合世卫组织的工作，因为这个关乎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信息必须要准确、高效、透明。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说，三年前武汉疫情扩散全球，大家记忆犹新，现时全世界都紧张起来，国际社会担心重蹈覆辙，让三年来的抗疫成果付诸东流。他说，现时十几个国家，主要是跟中国有密切来往的这些国家，都是对中国境内开放之后要过来探亲或者消费的中国旅客采取了非常之严厉的检测措施。原因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完全未有办法是相信中国提供的检测数字。胡平认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讲法显然表明中国操控死亡数据的做法已经是引起了国际公愤。正如李显龙所说，你提供准确透明的信息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安全。而中国政府的做法就是为了习近平一个人的面子，置整个人类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中国政府公布这个数据，确实是在侮辱全世界的智商。面对着国际社会以及国内民众针对中国死亡人数造假的问题，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在疫情流行以及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的死率、死亡率，只有疫情周期过去之后才能够比较精准地判断，现阶段应该将防疫重症、防病亡放在优先位置。对于中国专家的讲法，中国国内民众作出愤怒的回应，一位署名有态度网友的人在网易新闻回应说，对美国人都准确统计到的个位数，对自己人讲很难准确判断怎样讲好呢。而另外一位的署名黄素的网友就表示，梁万年为日后政府全面平衡造假留下了一个后手。魏碧洲表示，全世界都能够在疫情流行期间统计预测出一个大致的死亡数据，唯有中国不能够，令到人家如何看你政府的公信力呢？他说，为什么专家组出来的人会讲这种反科学反知识的说话？他们现时要用这样的话来搞糊涂全世界和自己的老百姓，让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样的政府如何去统治这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自从去年12月7号官方放松疫情管控以来，中国疾控中心连续11日发布无新增死亡病例。截至1月7号的一个月内，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数字只有30人。但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它是另外一番的景象。虽然审查严格，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还是每日都在上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的报道。
短短一个礼拜内，在北京的亲人已经走了四位，折磨。旅居加州的关瑶在推特上写道，附带一个心碎的表情。这条推文发表了一日之后，12月22号他最亲爱的奶奶也走了，那个脑里面很乱，很压抑。在迈入不惑之年的2023年，关瑶对美国之音说，短短一段时间开放的时候，身边就有五位亲人走了。去年底中国施行了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几乎是一夜之间逆转。12月7号中国发布防疫新十条，宣布放松管控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疫情海啸般爆发。开放得太过突然了，促使到这个病毒这样大规模地爆发，而且医疗系统完全没有做好大量出现感染病例的准备。他说，85岁的奶奶一直发紧烧，新冠检测呈阳性，过世两日之前在一位相熟的医生帮助之下，终于排到医院一个床位。奶奶生命最后的四个钟头里面，关瑶一直跟她视频的，眼白白地看着医疗仪器上，她的血氧从70突然变成问号。医生在做过心电图之后表示已经无力回天。她最后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肾衰竭，因为她之前有肾病。关瑶对美国之音说，并没有写新冠的。当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疫情通报说，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逝去的五位亲人当中，只有奶奶和爱人的姑父确诊了新冠，其他人还未来得及去检测就突然间离去了。岳父是早上突然气喘的，父亲有心脏病在睡梦中走了，姑父送到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是白肺，但死亡报告上写的是帕金逊症。根据中国官方的讲法，他们并没有一个人是死于新冠病。自去年12月7号官方放宽疫情管控，中国疾控中心连续11日发布无新增死亡病例，直至到1月7号的一个月内，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数字只有30个人。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尽管审查严格，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还是每日都在上演。 2022年最后一日以葬礼结束，2023年以葬礼开始，短短半个月周围的老人陆续感染去世，悲伤的时间有些太长了。来自江苏的网民留言道，我在医院上班，每日都目睹死人，火葬场每日连续运作，却还要排队去等候。而某一日我在路上开车，路上人山人海，都在这庆贺新年，感觉好混乱啊。来自广东的网民写道，他的统计报告肯定数字就不准确了，瞒报了很多了。关瑶说，我的姑姑说呢，他在急症室里面这么短的时间就看到四五个人过世被抬走了。我们现在都不看官方公布的数据了，重症和死亡数据我们都不关注，因为这个跟我们身边感受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上海新冠肺炎感染者谭华对美国之音说，日月三号午夜，长年在东南亚经商的李先生永远失去了母亲。80岁的母亲感染了新冠之后发烧，24个钟头之后入院时已经显示白肺，9日之后抢救无效去世。李先生几日之前赶回成都郊乡申请了免隔离，总算赶上母亲仍然在度过几日。母亲过世当日，他凌晨三点钟就去火葬场排队。他对美国之音说，一个80,000人的完成的火葬场还不至不堪重负，平时每日烧20多到40人，现在每日110人左右，主要都是新冠去世的老人家。在人口密度20倍于此的北京，情况却很不乐观。关瑶的父亲过世时候，家里面找到殡仪馆的一条龙服务，花了大约30,000人民币到八宝山去火化，这个价格已经比平时殡葬价加了价格了，如果不加价那就要排很长的队。到奶奶去世的时候，医院说现在是政府统一安排所有遗体存放在殡仪馆等待集体火化。家人获知医院和殡仪馆的冰库已经饱和，周围很多物流仓库被改造成临时冰库用于存放遗体。官方通知说要到1月19号火化，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奶奶的遗体未有被送去临时冰库，12月31号就提前火化了。三年前武汉疫情爆发时候，关瑶在北京的家人买了口罩，叮嘱他们不要轻信政府掩盖疫情的谎言。他想都没想到，经历了三年的封控，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中国人还是在劫难逃。他们封控的三年是没有意义的，他说身边有这么多人过世，这个令人真是没办法去接受。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真是非常非常之生气，可能吃早饭的时候都会去敲台的。此前亦都有传媒找到关瑶，希望采访他家人过世的情况，都被他借绝了。我担心他们会有些什么暗箱操作。他说，如果我奶奶这么重要亲人因为我出镜没办法火化，我家人会恨我一世的。现在五位亲人都已经火化了，关瑶说他不介意面对镜头去讲出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应该给予家人一个交代。他说，翻译的时间就走了身边五位亲人，太过不寻常，怎样都要有人站出来去为这件事去讲下。再过多一个星期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在关瑶的记忆里面，往年的春节都是父亲陪奶奶过除夕，远隔重阳的他会同奶奶视频讲一些祝福的说话，讲下家常，开开玩笑。今年的农历新年，奶奶已经不在了，他临终前并不知道三日之前他唯一个仔已经先离他而去。家里面没有人，讲真的，这个年过不过也罢了。关瑶对美国之音最后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周士维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中国未能够将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药物列入医保支付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是引发了强烈的讨论。 佢认为这个将会为中国的低收入患者和医疗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医保局在1月8号在官网发表声明，表示未能够通过谈判将治疗新冠的药物奈马特韦片、利托那韦片是组合包装的口服药纳入医保目录，原因是生产商美国辉瑞公司报价高。自去年11月中国宣布放开新冠清零措施以来，全国范围内新冠感染病例激增，令到被普遍认为是能够有效降低新冠重病发率的口服药受到市场的追捧。很多的中国居民对辉瑞公司的口服药未能够被纳入医保表示失望，并且对新冠用药前景感到悲观。为了安抚市民，中国官方表示医保将会对辉瑞公司的口服药临时支付至今年3月31号。口服药于去年2月在中国获批上市，曾经以每盒2300元被纳入是临时医保支付范围，后来在12月下调至每盒1890。被问及到这份口服药为何未有被纳入中国医保的时候，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洛星期一在一场讨论会当中就透露，中国要求辉瑞公司以比世界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还要更低的价格来出售这款药，导致了谈判破裂。艾伯洛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他不认为他们应该支付比萨尔瓦多更低的价格。医疗卫生专家指出，中国将这款的口服药纳入医保对于低收入人群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设施相比城市落后。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高斯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对新冠是没有天然免疫力，而且疫苗接种率是很低，因此好似呢一款嘅口服药咁样嘅有效治疗方法，对中国公民特别系对老年人以及弱势群体系十分之重要。高士廷紧接住话：呢、这个唔单止系对脆弱嘅病人好重要，佢哋对政府亦都好重要，因为佢哋可以使到大家避免去医院，可以减轻卫生系统嘅沉重负担。据《金融时报》嘅统计话，中国至少有14个省份以及城市已经是停止提供对新冠患者的免费治疗，加剧了居民对医疗债务加重要是感染加剧的担忧。过去的3年，中国官方对病人治疗新冠提供了补贴。在这款的口服药入医保失败的消息传开之后，很多的中国民众在网络上对此表达不满，他们质疑中国监管部门未有将拯救生命放在首位。一名网友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发文说，民众的命是在他们眼里面不值2000人民币，不要说了，但是至少不值得出价高过南美小国。有网友指责中国官方过去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一位网友在微博上面说，3年核酸是花掉了钱，够全国每个人买一盒。还有一些网友质疑中国拒绝将这款的口服药纳入医保是另有原因。一位网友说，免费送的疫苗都不要，是嫌贵。中国官方以及辉瑞都未有披露对这种的口服药的报价，一些的中国媒体透露辉瑞的报价是在600元左右，但是财经媒体财新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辉瑞没有在目前向中国医院收取的1890元的基础上面大幅降价。一般而言，辉瑞对药品的定价主要是依据各国的经济情况，在美国这种的口服药由美国政府采购，采购价大约为是530美元，而与此同时，辉瑞公司允许全球35家制药商生产廉价版的口服药，为95个的较贫穷的国家提供这种的药物。虽然新冠患者在医保临时支付到期之后仍然可以自费购买，但是目前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中国患者求药无门，好难通过正常的医疗渠道买到这款的药。据中国的媒体估算，现时在中国全国新冠感染率是接近 50%， 如果按照这个口服药的是65岁以上患有基础疾病的适用人群，全国至少有1亿老人是有使用这款药的需求。辉瑞公司这个星期表示，该公司在去年向中国运送了数千个疗程的口服药的治疗药物，在过去几个星期，该公司亦都已经将这个数字增加到数百万。据中国媒体的报道，这个月初这种药的开始陆续进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社区医院，可以通过医生开具处方拿药，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过各种渠道求购的药的现象仍然是非常之普遍。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面，网友交流如何通过私立医院亦是和京东、美团等在线平台问诊开药。在黑市上面，每盒这只药的售价被炒到上万元以上。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已经是成为了一些中国精英之间送礼的首选之一。仲有一些人试图购买这款药的印度仿制版。有印度媒体关注到中国对新冠药物的巨大需求，表示有一些假药正在在中国流通，这些药物并不能够起到相关的抗新冠病毒的效果。除此之外，海外华人亦都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如何设法在当地购买这款药，再邮寄回中国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一些当地国家的媒体指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很多需要该药的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并且警告跨境寄送药物可能会触犯法律。虽然中外医学专家再三地表示，辉瑞这种的口服药处于是处方药，服用严格是遵医生的吩咐，但是这个并未有阻止中国居民通过各种的渠道自行用药。由于大面积的爆发感染，中国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一些人认为需要准备这款的药才能够保证在感染之后得到及时的治疗。这个并不是中国居民在放开之后是首次面临用药的紧张。去年11月，中国官方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转向同新冠病毒共存。当时中国老年人的接种率是较低，卫生系统亦都是没有做好准备。大家是不得已四处寻找退烧药。前一段的时间，中国网络传言声称新冠变种 XBB.1.5 会引起辐射，又导致了药店的止泻药是大规模地脱销。中国对于新冠疫情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并不透明，之前中国的卫生官员还缩小了新冠确诊死亡的定义范围，引来了世界卫生组织亦是国际社会的指责。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恩再三是再次对媒体表示，该个组织认为中国严重低报死亡人数，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未有显示出他们当前新冠病例激增的真正影响。没人知道有多少的中国患者正在等待这种的辉瑞口服药。一个星期前，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上向网友咨询如何开药寄药，但是几日之后，这位华人就在留言当中透露，在中国的家人还未等到药就已经去世。高斯廷表示，如果认为中国的新冠疫情已经达到顶峰，这个就是太愚蠢。正如我们从新冠疫情当中了解到的，病例、住院以及死亡人数将会继续激增。由于中国人的自然免疫力是很低，疫情在好转之前将会变得更加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国福建省沿海城市与台湾离岛金门马祖之间的通商、通航和通邮，亦就是俗称的小三通，在停滞近三年之后，1月7号起恢复有限度的营运，以方便金马地区的居民和他们中国籍的配偶在春节期间的交通往来。小三通重启之后，自福建入境的民众连日来确诊率高达两成，尤其部分台商转流动返台，令到金马地区的民众担心恐怕散播病毒。不过亦都有民众话，小三通解封势在必行，台湾早已经进入与病毒共存的防疫阶段，无需太过忧心疫情。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两岸已经开通近20年的小三通，包括中国福建至台湾金门马祖之间的船运直航， 因为防疫之需，自2020年2月10号暂停营运。台湾去年10月已经重开边境，但是小三通未有同步解封。现台湾启动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项目，在1月7号至2月6号的期间有限度重启小三通的船班。这个船班仅仅限设籍台湾金门、马祖地区的居民以及他们中国的陆配搭乘。金门往返厦门的每日一个班次，双向总计618个座位。马祖就是有南竿、浪旗以及是北竿、黄旗两个航线，每个星期各两班，双向总计是580个座位。不过据台湾防疫指挥中心的统计，小三通复航连日来的确诊率维持在 19% 左右，同返乡民众多来自厦门有关，反映当地的疫情。这个令到部分金马地区的居民非常担心病毒的扩散，而防疫单位亦都大大叹息地说很难强化防疫措施。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许先生，是复航首日第一批从厦门入境金门的37名旅客之一。37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金门人，在厦门从事教职四年。许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小三通断航之后，他从中国往返金门既耗时又花钱，经常是搞到心力交瘁，现时小三通专案复航，他抢搭的第一班船返回到金门，心情十分之雀跃。
我这一搭回来的人就觉得终于可以回来了，真的非常方便，原本得从厦门搭飞到台北，再从台北回金门，现在可以直接让
许先生表示，我们直接搭回来的人，这个是觉得终于可以回来，真的是非常之方便，原本是得要从厦门搭飞机到台北，再从台北回金门，现时可以直接坐半个小时的船就可以返回到金门，方便很多。许先生说，两岸直飞航班当中，中国目前只有北京、上海、成都和厦门四个航点。春节期间的机票通常是一位难求，票价今年更加是贵得离谱。单单是厦门飞台的单程机票就要高达4500元人民币，较往年涨幅达到136%，更同小三通仅仅是130人民币的船票整整是相差了30倍以上。许先生不讳言，中国疫情严重，但是中国先至是刚刚放开，确诊的数是狂飘，是必然的趋势，只要个人做好防护，无需太过担心。
疫情是真的蛮严重啊，我认识的北京跟山东的朋友几乎100%吧，至少90%以上全都是。
许先生表示，大陆的疫情真的是非常之严重，他认识的北京和山东的朋友几乎100%，至少95%以上全都是确诊过。中国刚刚开放当然是比较严重，最后严重到睇什么程度，就是同美国以及台湾一样。今年53岁的金门前民宿业者洪笃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小三通春节复航的时间正值中国大规模解封之下的疫情狂烧阶段，令到他是很担心病毒的散播，尤其是部分台商的失序行为更增添防疫的难度。他说，复航首日，一位从厦门返抵金门的确诊台商，竟然在码头核酸检测结果未出炉之前，就闯关登上了返回台湾的班机。虽然后来被及时拦截下来，避免引发接触传染，但是同样的脱序状况在之后几日仍然不断地发生。其实这次的春节船班并未开放台商搭乘，但是洪笃任表示，过去上搭乘小三通的很多台商早就将户籍寄放在金门当地的居民，但是他们根本不住在金门，在政府未有严查的前提之下，这些不断钻漏洞的台商现时恐怕成为了病毒的移入来源。
厦门沿海的台商其实有很多籍在金门，他就可以去登记使用啊。专栏的条件没有办法去把金门籍的台商身份证。
洪笃任表示，厦门沿海的台商其实有很多是设籍去在金门，他们就可以去登记使用小三通，专案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将金门籍的台商身份甄别出来。根据台湾的官方统计，金马人口大约是 15.4 万人，两地陆配近3000人。这次的春节交通方案，金门总登记的人数有2097人，其中金门乡亲是占 76.8%， 陆配大约占是20%。 台湾最新的防疫规定，截至1月底前，自中国入境的所有旅客必须要在机场港口接受核酸采检，确诊者是需要行至是至少5日的居家隔离，而另外来自中国经过港澳转机入境的台湾旅客，则是需要持有搭机前的48小时内的核酸检验阴性的报告，或者是24小时内抗原快筛阴性的结果。金门无党籍议员董森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小三通终需要开放，但是需要有配套的疫情管制以及是检验措施，将病毒阻绝于境外，金门居民才能够安心拥有一条安全的通道。
病毒株不断的变种，我个人是认为说小三通要回复到以前每30分钟一个航班，每一个航班可能将近200。
董森宝表示，病毒株不断的变种，他个人是认为说小三通要恢复到以前每30分钟一个航班，每一个航班可能将近200人次的载客量，这个恢复期会拉得很长，前期的准备工作应该是要谨慎进行。今年37岁的马祖旅游业者周小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地居民大多是欢迎小三通的春节复航方案，至于防疫跟着政府规划走，不必要太过担心。
我们马祖的乡亲大多认为是需要开放，因为我们对大陆连接有很多元的需求吧，像旅游啊、采购啊，甚至去大陆。
周小马表示，我们马祖乡亲大多认为是需要开放，因为我们对大陆连接有很多元的需求，好似旅游、采购，甚至系去大陆嗰边办公，所以觉得系非常之需要。不过马祖莲江县北干乡民代表詹庭宇就表示，佢观察到好多响马祖嘅陆配呢次并不急住返乡。
这边很多是嫁过来的姻亲，本身是大陆人，大部分都是住在长乐啊，或者福州沿海啊、莆田这一带。其实他们也知道内部的状况。
詹庭宇表示，呢一边好多系嫁过嚟嘅姻亲，本身就系大陆人，大部分都系住响长乐或者系福州沿海、莆田呢一带。其实佢哋亦都知道中国内部嘅状况，反而佢哋系比较怕翻去。毕竟从疫情开始到现时已经系两三年，翻乡亦都唔相差嗰半年一年。民进党莲江县党部主任委员李敏对美国之音表示，小三通对马祖的经济影响不大。他说，小三通全面开放的期间，往返金门的旅客全年近200万人，但是马祖不过是5万人左右。马祖观光业90%都是靠台湾本岛的旅客，亦都不特别依赖中国的观光客。他说，小三通复航之后，恐怕冲击到马祖的防疫量能。因为马祖只有一家的医院、两间负压病房，而四间隔离病房亦都仅仅能够容纳8个人，医疗能量非常之不足。
如果只有马祖在地的乡亲或是中国大陆配合往返的话，运输能量跟医疗能量比较可以管控第一班的小三通复航。
李敏表示，如果只有马祖在地的乡亲或者是中国大陆配偶往返的话，运输能量和医疗能量比较可以管控。第一班的小三通复航，从马祖过去福州的是24个人，从福州回来的马祖的是14个人，数量都是不大，比较适合以渐进式的方式，不论是从防疫的角度或者是从各种安全的角度来讲。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岸迟早要互相重开是边境，金马小三通在春节期间复航是好好的时间点，有试行的效果，亦都等于有限度向对岸递出橄榄枝。
如果可以透过超支在我的小三通的开放，对中国释出一定的橄榄枝，可以做以后的人员往来跟交流的开放。
黄志胜表示，如果可以透过超支在我的小三通的开放，对中国释出一定的橄榄枝，可以做疫后的人员往来跟交流开放的一个尝试，对于两岸在今年能够稳定和平的互动、健康有序的恢复疫后的交流都是很有指标意义。针对疫情的考量，位于北台湾桃园的长庚大学医务管理学系部定的助理教授洪子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小三通入境旅客大约20%的阳性率来看，可以推断中国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小区传播。洪子仁说， 台湾已经有超过880万人染疫，施打三剂疫苗的覆盖率则是超过75%以上。台湾敢开放国门，让外籍人士入境，代表着台湾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防御力。他说，中国疫情狂烧对台湾的唯一威胁就是新型变异株。就病毒株而言，台湾这一波的疫情上升和中国疫情的联动性并不大，台湾应该是警戒的，应该是在美国快速流行的变异株 XBB.1 以及是 XBB.1.5。 至于小三通，洪志仁表示应分阶段开放，下一阶段可能放宽给台商以及台湾本岛的居民，最后才是全面开放。他说小三通的开放进程应该是在经济和防疫之间取得平衡。
你要看第一阶段我们开放以后到底对金门的医疗量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在这个月的期间到底金马的疫情有没有因为
小三通的开放而让金门的医疗量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是金马的疫情有没有因为小三通的开放而有进一步的变化。这两个的观察重点如果都能够通过的后，我哋可能喺二月份以后先至会去考虑第二阶段。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国际问题学者预估，中国对台湾嘅军事胁迫系升级，可能导致一场卷入美国嘅台海军事冲突。咁样嘅风险喺2023年有增无减。而美国和国际社会怎样就俄乌战争向普京问责，可能影响习近平怎样对台湾采取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最近公布的一项对国际问题专家的调查显示，台湾海峡军事冲突的可能成为他们对2023年的全球主要危机展望当中最关注的议题。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预防行动中心2022年11月邀请政府人士以外交政策专对是30个正在进行或者是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评估。近540名的受访者根据事件发生或者是升级的可能性，以及他们对美国利益的可能影响程度，将冲突分归为是三个风险指数等级。报告在风险指数最高的第一梯队部分当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台海军事冲突。同属这个风险的指数级别的其他冲突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冲突升级导致北约成员国直接参战的风险，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遭受到外国或者是非国家实体的网络攻击，俄罗斯内乱加剧，以及是俄罗斯政府的权力斗争，北韩核项目以及是弹道导弹引发东北亚安全危机，中美洲以及是墨西哥的动荡，经济状况恶化伴随着气候问题所引发的移民危机。外交关系委员会预防行动中心总监斯特尔斯是这份名为是2023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的主要作者。他说，拜登政府在危机四伏的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同时面临着美中美俄这样的大国竞争，以及是以北韩为代表的地区核威胁。他说，在维护美国利益以及是避免同中国或者是俄罗斯对抗之间取得平衡，将会是2023年最重大的挑战。根据受访专家的评估，美国因为俄乌战争或者是台海危机直接卷入同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对抗，只有中度的可能性。不过专家的整体意见认为，美国在2023年同时陷入同中俄两国的冲突，这个的情况不无可能。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巨额军事援助，但是在俄罗斯尚未直接对北约成员动武的情况之下，美国坚持避免直接参战。不过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总统拜登去年多次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美国将会保卫台湾。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最近公布的一份针对167个是国际问题专家的调查表示，大国开战更加有可能发生在亚洲而不是欧洲。大多数的专家达到 70% 认为北京会在未来10年内寻求强行收复台湾。受访专家甚至认为，未来10年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高于北约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10月表示， 中国正在大大加快吞并台湾的计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系亦都表示，中国可能在2024年前寻求以武力手段和台湾同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